各位弟兄姊妹，各位伯父母，平安。今天新年头一个主日，所以我也先跟大家拜个新年，大家新年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求神你借着你的话，叫我们懂得纪念我们的岁月，我们的年日，我们的节期，都是上帝你给我们的恩典。求主借着你的话，借着圣灵引导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叫我们看到你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叫我们看到我们所领受的托付是何等要紧，把这圣善美善的信息向这个世界传开。我们求主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这段话求主来引导我们明白。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说新年很好，可惜只是放假一天，第二天又要上班了。那中国新年更好，在国内，在台湾，那么春节长的是可以连续放假8天到10天，所以逢年过节我们亲友相聚，这是人人喜欢的事。我们到一个新的公司上班，我们常常会关心的一个议题就是我的 vacation 有多少 ，how many days 哈？那还有很多的公众假期，那么我们都可以安排度假的时间。那问题是放假就是休息吗？就是我们休闲吗？那在这里国庆日，我们的国殇节、感恩节，中国人的清明扫墓、端午节、中秋节很多哈，那美国人的总统日、劳工节，还有很多的假期。其实每一个节期都有它的意义。我们设定节期的目的是要人能够纪念它背后的这个历史故事。但是我想，我们没有多少人在放假的时候会去想那一段历史故事。最要紧的当然是还是我的休假，我们要怎么安排休假。那么我如果问你们一个问题哈，就是谁替你计划过这个新年过春节，你会觉得我这个问题有点唐突啊。那我的假日当然是我来计划，我来安排嘛，我或者去旅游，或者去做 cruise， 或者去 shopping， 或者去探访人。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过耶和华的节期？我们现在看新年，过新年月的头一天，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一年一月一日是怎么定来的？为什么一月一日要叫做一月一日？一年有365天啊，或者是这又是一个有点奇怪的问题，没有想过啊。为什么现在这个月要叫做正月？要从一月一号开始算。一年有365天，为什么是这一天哈？那有人会这样看，因为从科学角度，冬天嘛，太阳离赤道最远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白头时间最短的时间已经过去哈，慢慢开始要变长了，所以我们是盼望春天的来临哈。所以中国人讲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所以可以把这个月定作阳历的一月份哈，开始新的一年。这是有很多人会探讨的一个议题，很有意思，不过这不是我想要说的。我想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的是，圣经怎么说节期？神也希望我们过节，而且希望我们欢欢喜喜的过节。那神希望我们过怎样的节期呢？我们看创世纪1章14节，那里这么说，他说，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那记号，其实圣经里面通常记号的翻译叫做神迹，或者是兆头，或者是证据，要证据，要证明什么？证据不是要证明人类历史发生了多少重要的事情要我们纪念，要证明上帝做过什么事情。那节令呢？节令是节期啊，圣经说其实是指定的日子，谁来指定哈？ 我们可以用日子年岁作为记号，这个可以呢，我比较喜欢的翻译介系词直接翻成是为了上帝设立这个大光光体日月，它是为了定做记号定节令。问题是谁定这个节令，做什么记号？神给我们太阳月亮分昼夜定节期做记号，神要我们有什么样的节期纪念什么东西？那创世纪第一章继续讲到神在六天里面创造万物，有晚上有早晨，神所看看他所创造的都是好的，非常好。所以呢，第七天神看天地万物造齐了就安息。我稍微说明一下，这天地万物圣经其实是用天地万军，很特别。那万军的故事其实是耶和华的征战，耶和华的拯救，整个大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太长，以后有机会再说。我们重点看神造天地万物都造齐了，神就安息。那这个安息呢，不是上帝做工累了要休息，是这个创造的工作完成了 finish 应该停止。所以继续讲到神就指定，神就设定这第七天呢叫做安息日，做一个记号，是上帝要做的记号，纪念什么？纪念上帝的创造工完成了。所以安息日的观念是非常独特的一个观念，是圣经里面独有的观念，你在其他任何文化任何的历史文献里面可能有休息的日，没有这种安息日的观念。可是当亚当夏娃犯罪堕落离开伊甸园以后呢，这个安息日的观念好像就从圣经里面消失了，圣经里面再也看不到这个安息日观念，创世纪以后。所以经过很长的上古历史啊，洪水的故事，挪亚的后代呢分散到普天下，可是在任何的历史文化里面你看不到神设立安息日的这种观念。对一个不认识耶和华神的人来讲，用安息日来纪念上帝的创造是一个很难想象，无法想象，没有想过的事情。你就算有讲这样的事情呢，没有人会接受，人不会接受。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圣经故事里面呢，其实都没有任何的记载有关于要守安息日的这个记载，没有神的命令，没有神的启示，人其实不会知道要守安息日。那安息日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以色列人被拯救离开埃及，到了西乃山的旷野，安息日的观念就再一次出现了。神在西乃山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守安息日，这是出埃及记二十章十诫里面的第四诫。第四诫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呢？圣经有一个理由，就是要纪念耶和华神六日内创造了天地海跟万物，第七日就安息了，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纪念什么？纪念上帝的创造。那么在经过四十年呢，摩西在摩亚平原要进过 约旦河，那再一次吩咐他们十诫，这次吩咐他们十诫，同样十诫，但是原因稍微修正了一下了，就是不是修正了，是说稍微用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守安息日，就是要纪念神拯救他们脱离埃及，因为你们要进入迦南地，进入那个丰富的肥美之地，不要忘记你们原来是怎么样子，因为进入迦南地以后，人的问题就是会忘记神。进入迦南地以后，你们要常常记得生活上的供应各样都是上帝供给，来自神的。所以十一章生命记十一章就讲到呢，从岁首到年终，神的眼目呢就时常看顾你们，按时降秋雨春雨，人可以有五谷丰收。那么继续读下去生命记呢，你会读到神吩咐那百姓要在各样的节期，很重要，生命十六章要纪念上帝的作为，跟利未记二十三章很相近。可是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以后呢， 他们就是常常忘记上帝的诫命，所以就不断出现他们随从迦南人去纪念节期，就是去纪念拜偶像过节期，而且北国南国都是这个样子，就一路一路走到以色列王国，北国南国灭亡都是这个样子。那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好，我们想一想，你要记得人，上帝造的人是懂得敬拜的，会敬拜的，也需要敬拜，人没有敬拜活不下去的。你们都会，年轻人常常崇拜偶像歌星伟大的人物，我们人就是会崇拜比我们伟大的人，人会敬拜，可是人如果不晓得敬拜神呢，他就会在节期把荣耀归给人想象出来的鬼神。我记得我自己小时候还在读幼稚园，其实有一些图像我记得很清楚，幼稚园的时候呢，我在门口会看到妈妈呢，她继承外婆的传统，常常在初一十五的时候就会拿一些吃的东西去拜鬼神，那很自然在后院子里就祭拜天地啊。那这是所有的民间宗教信仰很普遍的做法，而且都很敬虔，很敬畏鬼神。人就是会敬畏神，会惧怕鬼神。后来妈妈跟着父亲去教会，以后信主以后呢，就再也很自然就没有这些做法了，我就再也看不到了。我们后来就习惯从小就去教会了。那我们现在就稍微看一下，那圣经里面的新年是怎么来的？正月初一应该纪念什么？哈，我现在要学黄牧师拷问你们，拷问，特别拷问在读旧约中来的哈。那圣经里面头一次讲到正月初一是写在哪里？我曾经代理传出长老很多年前去教过他们的teenager 的主日学，教圣经中览，我在那里问他们另外一个题目，就是说上课以前我问你们一个题目，你们答得出来了，你今天就不用上课， free go free， 别人要答不出来就乖乖坐在那里。他们举手举手，没有一个答得出来，所以就通通乖乖坐在那里。今天你们答得出来不能出去，你们至少可以闭目养神。圣经第一次讲正月初一写在哪一本书？创世纪，写在洪水的故事。创世纪八章十三节讲到挪亚601岁，是洪水的正月初一头一次出现这个字，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撤去方舟的盖看，观看，就看见地面上都干了。这是洪水以后挪亚看到的拯救。那么挪亚的后代闪、含、雅弗呢，就是我们现在天下万族的祖宗，都是从方舟出来的后代。那照理我们应该都纪念这个日子，可是没有人记得。摩西写创世纪的时候呢，他就指定 appointed time， 指定挪亚可以打开方舟盖子出来观看的那一天叫做正月初一。所以正月初一是一个记号，是一个节期，是一个记号，是一个神指定的一个记号日子。这一天呢，人应当纪念耶和华的拯救，纪念人类从方舟出来脱离洪水的毁灭。可是呢，挪亚以后的后代就是万族了，这个观念通通失传了。人多起来的时候就忘记神，人忘记神，不但忘记神，人会想到要建巴别塔，要传扬自己的名，不是传扬上帝的名。所以上帝的恩典让人分散到万族，不再用洪水。其实分散到万族，我们现在讲很多方言，其实是上帝的恩典，不然我们早应该灭绝的。世上万族都是闪、含、雅弗出来的民族，可是没有人记得这个耶和华神的故事，神的作为，没有一个人记得神的名，所以神要自己来启示。不同的历史文化里面呢，都会给自己定一个正月，会编一个自己的新年故事。我们都有 每个文化都有他自己的新年故事哈，中国还有女娲补天的故事哈，这些故事其实通通变质哈。我在问就业中南学生哈，第二个题目，那么第二次讲正月在哪里？这个比较容易猜了，出埃及记十二章，耶和华在哪里讲正月？耶和华在埃及地的时候，就小谕就告诉摩西说，你们在还没出去的时候，就说你们以后呢要以本月这个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因为这个月是拯救之月，是他们要出埃及了，神绝不会让自己的名被偶像亵渎，所以以赛亚书说，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可是人都不记得神的名字，所以在整个闪寒雅佛，天下万族都不知道，中国人美洲人没有人知道神的名字，神绝不让自己的名被亵渎。所以怎么样呢？神就从大河那边，幼发拉底河，从拜偶像的环境底下呢，呼召一个人出来，叫做亚伯拉罕，呼召亚伯拉罕出来，神要为他自己兴起一个专心敬拜神的民族。所以神是借着创世纪的故事了，神借着饥荒让雅各下去埃及，就在那个不会有饥荒的尼罗河三角洲，所以让他们在那里生养众多，成为大族。可是呢，埃及人又怕他们，所以强制他们做奴隶，辖制他们，他们苦不堪言了。所以生埃及人，我们熟悉的故事了，就是他们法老甚至要杀害他们的所有的男婴。所以神要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当他们还在埃及地的时候，神就吩咐你们要以离开埃及的这个月做正月，做一年之首，是世世代代不可以忘记，因为这个月是拯救的月份，神拯救你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那么正月十四呢，你们就要守逾越节，因为这天晚上神要行极大的拯救。拯救什么呢？把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那么要讲耶和华的万军军队啊，其实开始要讲这个故事，这是一个很大的故事，我们今天不会去探讨。正月十号也是就是耶和华的军队，圣经说耶和华的军队要渡过约旦河，在吉甲安营，那准备攻打耶利哥，也是正月啊，正月十号他们渡过约旦河。所以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呢，神是在旷野就吩咐他们进去迦南以后呢，要在神所设定的节期，神所指定的日子，欢欢喜喜的过节。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这是第二节，第二节和合本的翻译可惜少了一句哈，英文的大概通通翻出来，和合本的修订版也翻译出来了。首先我们看这个圣会，什么样是圣会呢？圣会不是只是很 holy holy 圣会，圣利有一个特别意思，你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圣会的一个重要事情就是要聚集会众宣读上帝的话的一个聚会。那么这一节第二节的结尾呢，它有一句话很重要，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他们是我的节期。少了这句话非常重要啊，你看英文的版本会讲出来，这些节期是谁的节期？不是给你过公共假期的节期，这个节期是上帝，他说是我的节期，你们不要忘记，你们会忘记会记错，但是神他绝对不会忘记。我们一直读到末了的时候，你要看到上帝绝对不会忘记他的节期。所以不是你们自己的节期，过节期就不能照着你自己的想法，你就不要自己安排一个 cruise， 不要安排去 shopping 哈，要看上帝要我们怎么过他的节期。耶和华的节期有哪一些节期呢？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神的百姓到底年年庆祝不要忘记什么？首先第一个其实就是安息日，我们今天读到 安息日是纪念上帝创造的功完成的，当有圣会什么功都不可以做。那到底是什么功不可以做呢？我们就有很多的讨论了。我们来看这个希伯来文呢，通常它指的是为了生活劳碌的工作，职业上各种技巧性的工作，常常是用着，比如说什么呢？说比方说讲到女人的刺绣手工，做很多精细的东西，男人呢就会用工具做木工，银匠用石匠、铁匠，他们会用工具做的工，盖这个工呢，常常出现在用在建造圣殿的时候，工匠用巧匠来做上帝的工。那什么叫做安息日做工呢？民数记讲一个故事非常有意思，就是以色列在旷野安息日的时候呢，他遇见一个人在安息日捡柴，他们不知道怎么办，他们把他抓去关起来，可是呢他们不晓得安息日捡柴到底算不算做工啊，所以他们要去求问神，神说要拿石头打死他。这个故事我们就这样看过去就知道，所以也就是说安息日什么叫做做工，就是要看上帝的意思。可是耶稣时代的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很厉害，他们自己按照遗传的规矩，他们决定了什么叫做是做工，就是为了安息日能不能医治病人，耶稣跟法利赛人有非常大的冲突，冲突到他们甚至要杀害耶稣。安息日是纪念神创造的功，神歇了他的功，人要歇了他劳碌生活劳碌的功，纪念上帝完成他的工作了。我们要依靠上帝的供应，所以创世纪的安息日，那个安息那天很特别，他没有写早上晚上了，就是好像是一个 indefinite 的一个日子哈。那么安息日又是纪念上帝的拯救，这是十诫第二次颁布十诫的时候讲的事情。安息日要纪念上帝的拯救，所以耶稣怎么讲？耶稣说安息日行善、救命、治病可以的，这个中文翻成可以啊，原文是说 it is lawful， 是合乎上帝的律法的。安息日行善治病是可以的。我们接着利未记来看23章第5节，耶和华的节期呢就开始讲到逾越节、无酵节了。生命记讲无酵节的时候，16章讲是要圣会，第7天呢要筵束会。你们听到筵束会会怎么想？很严肃的会，对不对？板着面孔的严肃聚会，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 solemn gathering 哈，历代志下有一个故事哈，就是讲到西西家重修圣殿，为什么他恢复圣殿敬拜？他的父亲亚哈斯把圣殿污，这个污秽的一塌糊涂，拜偶像，各种污秽的东西，所以把圣殿的大门都封住了。西西家做完以后，他恢复圣殿的敬拜。所以哪一天呢？就在正月初一，打开他父亲封闭的圣殿大门，重新装修哈 ，remodel 洁净圣殿。他就邀请北国的人，那个时候北国已经灭亡了，但是西西家吩咐人去传遍各地，邀请马拉西、以法莲的各支派的人呢，一起来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所以他们就一同过来过逾越节，是很多年头一次这样。西西家提供的，圣经说提供了公牛1000，羊7000只，众首领也提供公牛1000，羊10000只。你就可以想象那一次的逾越节是多宏大的一次逾越节。那圣经说他们从全国各地来的会众聚集在耶路撒冷守节7日呢，有极大的喜乐。不是严肃会，不是很板着面孔的聚会，是在上帝面前极大的喜乐。圣经说从所罗门王到西西家将近300年的时间，他们没有过这么大的喜乐。所以这是过逾越节纪念上帝的拯救的时候呢，是要这样子欢欢喜喜。那么第九23章9节讲到什么？讲到初熟节。 初熟节、逾越节、无酵节的那七天里面呢，会有一个安息日。这个安息日的次日叫做什么？叫做初熟节。啊，那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呢，在初熟节呢，就要把初熟的庄稼拿一捆带给祭司，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这叫做摇祭哈。那我现在问读新约中览的人啊，新约里面安息日、逾越节安息日的次日是什么日子？你们应该很大声讲，主耶稣复活的日子嘛。安息日就耶稣埋葬了，但是七日的头一日，其实就是讲安息日的次日，是耶稣复活的日子。这是主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就告诉我们，讲到复活，讲到个人是按自己的次序复活，但是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我们都要复活。耶和华的节期里面这么看重这个初熟节，因为耶和华节期逾越节是预告耶稣基督的受难，初熟是预告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继续往下去，我们看十五节就讲到，从初熟节那一天算起，满了七个安息日，七七四十九天，安息日的次日，第五十天，那么这一天要宣告为圣会，叫做七七节哈。那么我又问新约中览的，应该能够回答，新约里面这一天是什么天啊？五旬节嘛，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日子，所以耶和华的节期这个七七节五旬节呢，就是预告主所应许的圣灵要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设定的节期其实都跟我们耶和华的拯救，跟我们现在的耶和华拯救密切关系。我们纪念节期呢，一直要纪念耶和华的拯救，那个过去出埃及的拯救，纪念主耶稣的拯救，纪念将来的拯救。我们看23章利未记23、24节，整章是讲到耶和华的节期。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呢，讲到七月初要守为安息日，吹角作为纪念。其实吹角我们翻成吹角，其实重点这一节是讲的是吹角是欢呼大喜乐的The shout of joy， 它其实是这个意思。那不过因为这个 shout of joy 在旧约里面呢，它常常跟着吹角式在一起呢，所以中文就翻成吹角节。它其实是吹角作为纪念，这一天是要纪念7月1号纪念发大声喜乐的呼喊。那比方说约书亚要攻打耶利哥的时候呢，他们绕城六天绕城，每次绕城祭司吹角，百姓不要出声，安安静静，只有祭司吹角。到第七天角声，祭司要连绕七次，然后祭司吹号，角声拖长的时候呢，百姓就要发出大声，是胜利的呼喊，就是利未记24节这里讲的那个吹角，是一个作为纪念，是一个欢呼喜乐，要纪念。纪念什么呢？我们看7月10号就是赎罪日，这是整个耶和华节期里面唯一要刻苦己心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是赎罪日，其实是最重要的节期，因为这一天是每年一次大祭司要独自带着赎罪祭的血为所有的以色列的百姓进到至圣所去赎罪。所以这个希伯来书九章那边就回应讲旧约的这个事情，他说第二层帐幕呢，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那这些事饮食诸般洗濯的规矩呢，其实都是属肉体的条例，要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他进到真正的至圣所，不是人手所造，不是属乎这个世界的，是用自己的血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所以每年的7月1号，每年7月10号吹角，7月10号赎罪日， 其实在预告耶稣基督要为我们成为永远的赎罪祭。所以我们一路看，再往下去看呢，看到什么呢？就35节讲到7月15祝棚节了，要祝棚节，要祝棚七天，要有盛会，有筵宿会。 again 一点都不严肃，祝棚节是非常喜乐的聚会。所以这个出埃及记又把这个叫做收藏节，因为是在那个地方他们是冬天收藏的时候，所以收藏的田地出产7月15开始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节七日。要拿什么呢？拿美好的果子，拿棕树枝、柳树枝，好像尼希米重建圣殿那个时候的故事，在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要欢乐七天。要纪念什么？纪念神拯救你们出了埃及，但是呢，你们在埃及曾经住过棚子，然后进入迦南地。所以这些是以色列世世代代他们都遵守，直到今天你会祝棚节的时候，我隔壁的犹太人就会把在后院搭一个棚子出来，你会看到他们认真的犹太人都会照着做，直到今天。可是耶和华的节期呢， 有那些以色列都知道，圣经写得清清楚楚，可是呢很难做，也就不了了之的节期。什么节期呢？祭位记往后第25章就讲到，以色列每年每七年要守什么？要守一个安息年。那不可以耕种，不可以修理葡萄园，自长的庄稼不可以收割，葡萄不可以摘取，所以不可以收获了，不可以摘取。地呢安息，但是呢所有的人都可以去吃哈。地所出产要给你的仆人、婢女、工人、寄居的外人，他们来当食物。土产呢，要让你的牲畜、让野兽，他都可以吃哈。那安息年，生命记记载又叫做豁免年，什么意思呢？豁免年的祝棚节呢，要召聚所有的会众，宣读律法，不论男女老少都要来听。而且呢，豁免年呢，你邻舍、你弟兄姊妹欠你的债通通豁免了，不可以再追讨的。豁免年呢，安息年不可以要债，不只是不那天不要去要债，是说都免了，都免债。所以要不要欠钱，我需要钱要借，要不要借给人家，make sure 他六年之内还清楚不能拖到第七年，第七年就都血本无归了，那这个很难做，你做不做得到，而且呢在经过七个安息年，七七四十九年那一年的七月十号，那一年的赎罪祭，这次真的要大发脚声，真的要吹脚了，要在全地，好像是要向全世界宣告好消息一样。因为第五十年呢是叫做西年，在遍地一切的居民呢，通通要归自由。以色列可不可以做奴仆？好，有人在问这个问题。读圣经人知道，圣经是 endorse 做奴隶，可是不是在埃及的那种奴隶，是可以自由的。而且到了西年的时候呢，所有的人通通 free go back， 所有的田产通通要还给，不管你田产是跟哪一个，我跟新辉买的田哈，但是五十年的时候呢，要还给他，不管。还欠了多少钱我就要还给他，所有的欠债统统一笔勾销。怎么可能？ How good it is， 对债主呢 How bad it is， 对欠债的 How good news。 请问你们在上帝面前是欠债的还是债主？我们统统是欠债的，神一切都一笔勾销啊。所以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面呢，从来看不到安息年、西年好好被执行过，可能其实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记载，他们执行过西年。你知道西年是五十年一次呢，一个人活一百岁不得了了哈，一个人一辈子最多如果执行的话，最多只能看到一次西年。一个人一辈子看到西年是何等喜乐的事情，每一个人都需要经历西年，用这个图画来讲。可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从来没有人看过西年， Nobody ever see。 以色列人发展出一种解释律法的方法，很有意思哈。他说为什么新年可以不要 practice 呢？因为只有在联合王国十二个支派是完整的一个国家的时候，可以探讨安息年跟西年，因为人会流动嘛。现在土地都被敌人抢去了，已经沦陷了。那这种情况底下呢，我们不能回到约书亚那种时代的疆土了，不能那样子来算，所以我们就暂时不执行。这个暂时叫做无限期的暂时，就从来没有执行过的暂时。是等于被人遗忘，可是圣经写得非常清楚，以色列人都知道，都读过，都读的。但是这是耶和华的节期，神不会忘记啊！这些节期是要预告耶和华的拯救哈。所以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就讲到那位仆人，就是我们今天读的。以赛亚书的经文，其实也就路加福音的经文，耶稣出来开始传道的时候呢，拿会堂读经，他立刻翻开圣经，就翻到以赛亚书这段话，就对众人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我读这段经文呢，我觉得非常 emotional 哈，因为平常不读还不晓得，不感受，这是何等以色列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喜年。耶稣说，这个喜年今天应验在你们的口，在你们当中了。众人称赞他，而且稀奇他口中会讲出这样的话来。他的 interpretation， 他的 understanding impossible， 怎么可能？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这个众人稀奇，这个稀奇是很特别，非常强调的稀奇。什么样的稀奇呢？当耶稣平静风和海，门徒看到耶稣竟然风跟海都停，听他的话的时候，就用这个稀奇。稀奇，鬼被赶出去，哑巴能说话，瘸腿能够行走，瞎子能够看见，圣经新约里面都是用这个稀奇来形容他们对耶稣的稀奇。也就是说，这个人从来不可能看到，以色列人本身都没有经历过的稀年，耶稣讲这个稀年今天应验在你们当中。所以从来没有实现过的新年，从耶稣身上开始要实现了。所以我们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神叫以色列人守耶和华的节期，一方面是要他们牢牢记住，不可以忘记神在历史上他已经成就的耶和华拯救，可是一方面要他们仰望等候，要等候那个将要来的耶和华拯救。在耶稣时代就是耶稣，在我们现在是那将要再来的基督再来的弥赛亚。所以我想我们就总结的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到底怎么样过耶和华的节期。其实第一个就是从圣经我们就看到，其实要有圣会严肃会，其实就要透过常常熟悉熟读神的话，记得上帝的作为，从神的话记得上帝过去有过，历史上有过怎么样的拯救，从我们自己现在的生命经历，从耶稣基督的福音知道我们已经经历过的耶和华拯救。我们今天圣餐不要太严肃，圣餐是应该很严肃，但是圣餐应该是欢欢喜喜纪念上帝在我们身上已经完成了救赎，我们可以在他面前吃喝，而且呢，纪念耶和华的节期是要盼望等候，我们要热切盼望等候，欢欢喜喜。保罗说，欢欢喜喜要夸口的盼望那个将要来的耶和华拯救，就是我们说主要再来。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这里就为你在圣经里面奇妙的应许，奇妙的宣告，我们感恩。从过去到耶稣基督， 直到你要再来的日子。我们求神将你的这些拯救的图画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眼睛心中眼睛越来越明晰看到，而且这拯救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这拯救是为了神爱世人，要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我们看到这个拯救在我们周遭是何等的需要，我们求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勇敢，这样的放胆，这样的能力，去把这个消息传扬出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